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胜过逆境。我会从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胜过逆境。什么叫做逆境呢？逆境呢，就是一个不顺利的一个环境。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耶弗他的这个生命来看他怎么样胜过逆境。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逆境的，但是你发现到有一些人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有一些人呢却陷在其中啊，永不能翻身啊，一直在困在他的这个逆境当中，一直在那边，一直到最后呢他还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但是我们却发现到耶弗他是一个能够胜过逆境的一个人。那我们就要从他身上来学习，到底他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来看第一节好吧。第一节这边说到，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祭你的儿女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这边呢，当这个圣经介绍这个耶弗他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到他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背景呢，很不好，而且他的这个身世呢，有一点羞耻。这边讲他是个什么？是个妓女的儿子，是个妓女的儿子。是的，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是个私生子啊。当时啊，被人所藐视，所唾弃的，那你就发现到，甚至他的兄弟们啊，当然不是同母的哈，是同父。你看第二节讲到什么？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住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你看，在这强调，让他记得他的身份，你是妓女的儿子。如果你跟我是耶弗他的，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事情呢？人常常都跟他讲，哎，你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哦，是啊，我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当然我相信耶弗他知道，作为一个妓女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错，是他没有办法的。他需要把这样的东西呢，给忘掉。是的，要胜过逆境的第一个方法，一定要忘记背后。你不能够被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呢一直影响，一个过去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这个耶弗他身上就是妓女的儿子，是很羞耻的，很丢脸的。但是耶弗他呢，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放在背后。他不是不承认自己是个妓女的儿子啊，他知道自己是，但是他不受他的影响。我们怎么知道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他不是一直在陷在那边，一直是以为自己是妓女，一直他没有成就。但是你发现后来他有很大的成就，他成为什么？大能的勇士。后来甚至呢被这些激烈的这些长老呢邀请成为他们的什么领袖，成为他们的元帅啊。这告诉我们，他不被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这个歧视来影响。是的，你跟我要放下许许多多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下的一些事情。好像你的样貌，那有些人长得很漂亮，那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人长得呢就不是那么好看啊，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东西影响，你要把它忘掉，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错。另外一点可能是这个家境，有些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这个家里，那你就不要整天的怨天尤人，说啊为什么我这么穷。那有些人可能说从一个吸毒的家庭，甚至酗酒的这个家庭，或者一个离婚的这个家庭来的，那这些东西有时候很难改变的，你就是因为你生在那边，所以你就需要接受，但是你不要被它影响，而且你要把这样子的东西呢给忘掉。像耶夫他说，是的，我虽然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但是我不要被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影响他的这个生命，他的这个前面的道路。这也告诉我们，不要在意人怎么看待我们呢。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是的，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但是我还是一个什么？我还是属于神的一个人，我还是一个人，还是能够靠神胜过的。所以呢，人可能看扁我们，人可能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话语呢来看待自己。好像说人说你没有用的啊，如果人家那个老师比如说跟那个学生讲你没有用的，你不要因着老师或者别人这样子的给你一个评语，你就跟自己讲说，是的，我是没有用的，这是大错的错的。反而你要从神的话语来这样子的看待自己，因为神说我们在他的眼前啊，好像什么？好像这个眼睛的瞳仁那么宝贵，他会照顾我们。我们也可以说像他手掌里面的这个明珠那样，他宝贵，他爱惜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呢，有那个宝贵的灵魂，我们可以靠他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神让我们来到世界上，他一定让每一个人有他的这个用途的，不要被人的这个评语来决定你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生命。你乃是要让神的话语来决定你怎么样看待你的生命，这样子你才能够胜过逆境。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看这个耶夫他不单单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而且他说他没有继承这个产业的权利。你看第二节那边，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是的，他们不让他承受产业。那他不因着没有承受产业就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哦，我没有钱了，我没有办法过活了，没有。你却发现到他能够靠着他的双手继续的呢过日子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失去了这个成绩这个产业的这个机会，但是这个不是我生命的终点，我的结束。所以我们不要为着我们失去的一些机会，失去的东西呢常常的感到很耿耿于怀啊，不要。你可能失去的东西你不要为着它懊悔，你所要做的，你跟我所要做的，乃是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样你有什么你要感恩了，失去了就失去了，你乃是要珍惜抓住未来的所带来的机会，神所给你的机会，那你就能够好好的胜过逆境。不然你整天说哎呀我失去了这个产业怎么办，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笔这个财产，我怎么样度日子。如果你整天这样的话，那你所失去的东西就会更多了，你失去的机会就会更多了。你必须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失去当中呢来看你所拥有的，要珍惜你所有的，那么继续的把握将来，这样子呢才能够胜过逆境。而且你发现了耶夫他被他们的这个亲人啊同父异母的这些兄弟呢赶走。那 那圣经跟我们讲，如果在第一节那边讲到基列人耶夫他啊，他是一个基列人啊，他应该住在，他是住在基列的，而且他的父亲叫什么？又是叫基列啊，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对于他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现在他被赶去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是的，他必须要离开这个熟悉的这个家园，但是他却能够在另一个地方，圣经跟我们讲在陀伯那边，在那边居住，他能够在那边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是的，要胜过逆境，我们不能够啊常常的惦念着我们所熟悉的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够说哇，我很喜欢这个环境，我要永永远远的住在一个地方啊，那我才能够很好的过我的日子。那有时候我们人是会这样子的，特别是你，我们在新加坡，在住在新加坡的人，我说这边呢，哇，交通呢很发达，各种各样啊便利的措施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是很方便。你要去哪里，一下来就有东西啊可以买，要去一下来就有东西可以吃，多么方便。我们希望继续的住在这边，但是我要告诉你，有时候事情不会这样发生的。有时候呢，神要把我们呀挪移啊，从这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地方。那即使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要靠住，就好像这个耶夫他那样，在那个陀伯之地仍然能够生存。你不要说哦，我去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我去一个生疏的地方啊，我不能够适应那边，我不知道怎么样的过活。不了，你跟我呢都要学习适应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们人不可能永远的是在一个地方的，很少人会这样的。有时候神要特别的把你带领，就好像神把以色列人，有时候把他们的话从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国家把他们掳到哪里，掳到这个巴比伦，或者掳到那个亚述的地方。如果他们不靠主胜过，不靠主适应那边的生活呢，他们就会怨天尤人，他们就怨天尤人，他们说为什么神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完，神要叫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自己要离开那些偶像，要来回到神的面前。如果神把你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神也有他的目的，他要你学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种逆境。如果你继续的很怀念你这个旧的这个生活，旧的环境，那你在这个新的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会过着一个很不现实的一种幻想的一种生活。你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旧的，我喜欢我那个很平静的生活，我很喜欢那种很便利的生活，是不是？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要胜过逆境的话，我们都要忘记背后，忘记那些不是在我们控制之下的那一种的这些事情，要忘记我们所失去的这个机会，要忘记我们所熟悉、我们所爱慕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忘掉，神自然会带领你的。第二点是要努力面前。那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第一节特别说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知道他的出身呢的这个背景呢不理想，他甚至被亲人啊拒绝，而且被亲人赶住。一般上的人呢都会因此怨天尤人，都会自哀自怜，说为什么我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境况。他就是一蹶不振，就是一直这样子的悲悲哀哀的，或者很悲观的活下去。但是这个耶夫他却不然，他知道神赐给他那种作战的能力，我们不晓得他怎么样学习，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能力 他就发挥所长，他做一个大能的勇士啊，骁勇善战。后来呢，果然被神大大的使用。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知道他有这个领导的这个能力啊。如果你看这个第三节的，你看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啊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是的，他呢在他们当中呢做了他们的领袖。这是他知道，他知道这是神所给他的这个才干，他的这个呀，这样子的这个天赋，他就好好的什么给发挥。我能够用我的这个体力能够做一个好的这个战士，我就学习，我不要被我的这个过去，我的这个背景，我的这个身世所影响，我乃是要发展，乃是要发挥神所给我的一切，无论在这个身体方面，无论在这个智力方面，无论在这个带领方面，各方面他都尽量的发挥，一直到神要使用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被派上用场。所以你跟我都要这样子，真的是要努力面前。你要看什么东西，哪一方面神是给你的这个赐给你的这个才干，赐给你的这个恩赐。好像我跟你所说的，神给每一个人啊都有特别的这个才干，特别的恩赐。你想爱因斯坦聪明不聪明？聪明不聪明？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近代最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可能在跑步方面你会胜过他的，可能在比如说弹琴方面你可能胜过他，可能你在下棋方面你也可能胜过他。他不可能每一样都胜过人的，对不对？他的强处是在他的什么？在他的智力，特别是他这个在这个物理方面的啊，这方面的数学方面的这个了解是超远远超过一般上的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也可能会输给别人。换句话说，你跟我都有一些东西呢比别人强，也比别人短的。但是呢，神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发挥所长，尽上自己的力量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你有什么东西你就发挥啊！在这个发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开始比较啊，不要开始比较，因为神所给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如果神给你很会读书啊，你就好好的读书。但是你不要开始比较说，哦，你读书两年，你跟你读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为什么另外一个比我读得更加啊有成就啊？你就开始什么自卑了？你抓到我的意思吗？比如说神给你很会，比如说画画，你就好好的学画画。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会画的比你什么更加美，更加出色。但这个不应该使你变得自卑，因为这个就是神所给你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才干，你就按照神所给你这方面的才干你去发展，你去发挥。就好像这个耶夫他，神给他做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是他的这个长处，他就在这方面做。神可能没有给他做一个音乐家，不像大卫那样他又会弹琴了，他只是悟，他可能在文方面呢可能比较弱，对不对？所以不可以比较的。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能够尽上本分，能够忠心，好好的来发挥，好好的来侍奉他，努力面前。 就好像这个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的，你跟我呢，要像这个耶夫他那样，把背后忘掉，努力面前。面前是什么？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机会，给我们的这些资源，给我们的这些才干，你好好的去发展，好好的去使用，好好的去学习，那么你就能够超越这个逆境。不要整天说啊，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不了，这个想法呢是错的。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有才干，只要你按照你的本分去发挥，去使用，好好的侍奉神，那么神呢就会赐福你。那第三点呢，怎么样要能够胜过这个逆境呢？要持守这个原则。刚才我们读到在十三节那边，这边说了，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那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触怒。那什么是匪徒啊？通常我们想到匪徒，就可能说我们想到这些都是抢劫啊，这些都是做坏事的人，是。但是在这边的匪徒呢，是讲一些在这个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没有什么成就的，而且他们是很穷的人啊，他们就来到这个耶夫他那边，然后跟随他。我相信耶夫他呢就做他们的这个领袖。那么当耶夫他跟这一群呢、啊、这些在生活上没有什么成就又很穷的人，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了。第一条路呢，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去抢夺，去杀人，为了要夺取更多的钱财。就好像记得这个亚比米勒他用了那个钱啊，70克勒去雇佣了这些匪徒啊，那他呢透过这个匪徒呢做一些伤天害理的，是把他的亲兄弟啊69个人呢也杀掉了。但是在这里呢却不然，耶夫他没有，他跟他们触怒，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相信他是要凭着良心来过活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发现接着下来这些激烈的长老呢会特别的亲自的邀请他来做他们的元帅，做他们的领袖。那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信赖的这个品格的人格的话，你想他们会不会邀请他？我相信是不会的。他一定是有一个某一个所谓的可让人可信赖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有一个才干，你有才干，但是你不被信赖，人家也不一定要拥护你做王的。所以我相信这个耶夫他呢，他虽然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他却有他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逆境当中呢，你没有原则的话呢，你所以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你会做很多很多违背圣经这个原则的东西。你说没有办法，我穷了怎么去打抢，我穷了我就去杀人啊，这个是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学习什么？持守着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圣经的原则。当然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欺骗，不要陷害人等等这种东西，你跟我呢都要记得，不要被环境所屈服，乃是要胜过环境。华人就有一句话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就说 我们人啊，不要没有骨气，不要单单围着一些名利，围着一些钱财的缘故呢，被打动。这就是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意思。圣经也是告诉我们，你看，在这个罗马书12章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是的，我们的原则总是要这样。很多时候，社会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用一些不合圣经的方式，不合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做事情。但是你跟我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胜过这样子的试探。有些人说，好，你就随随便便的签名，冒名签名吧，或者说你随随便便的讲一些几句骗话，或者你做一些手脚，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要胜过这个逆境的话，我们就持守原则。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最终我们面对不是人，我们要面对的乃是神。很多人以为他们做一些手脚，做一些不符合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就能够从中得利。但是我们发现到最后呢，吃亏的是他。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夜色。如果夜色在那一天，他就想说，反正我的主人不在，我的主人的太太又这么喜欢我，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能够什么？我又能够保住我地位，我又能够享受肉体的这些罪。但是呢，他没有，他敬畏神。虽然接着下来呢，他要受到监狱的这个刑罚，但到最后呢，你发现神就把他提拔，成为在这个埃及国里面，是除了这个法老之外，他是最有权势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只要你持守着神所要你持守的这个原则，你是不会吃亏的。反而你从那个逆境当中呢，你能够提升自己，能够超越这个逆境。第四点，我们要学习饶恕。所以当这些亚门人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些基列的这些长老呢，就去找他。你看，在第六节，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住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了，当时应该是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呢赶他们，但为什么这边讲到说，你们是你们长老赶我了？很可能的这个原因呢是，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弟兄呢，一定是请教这些长老，叫这些长老呢为他们所谓的做这个仲裁啊，为他们判决，到底他应该不应该在这地方，他应该不应该承受这个产业。那这些长老说，好，不可以，他不可以承受产业，要把他赶走。所以是有他们在背后那边，或者有他们的这个在呢，他支持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呢，就把这个基列耶夫他呢赶了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夫他呢就要让他们再一次的回想反省他们所做的，到底你们所做的对不对，以前你怎么样对待我，是要让他们反省，知道他们的过错，知道他们不应该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就好像夜市那样，夜市他没有立刻的认他的兄弟， 乃是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呢，让他的兄弟呢知道他们曾经的往出卖了他的这个弟兄，以致呢罪啊的这个报应啊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呢他在最后呢夜色呢才亲自的认他们的亲兄弟啊。这个时候呢，我相信耶夫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他说那你们来做我的元，对他说做我的元帅，他就跟他说你们过去怎么对待，然后基列的长老就怎么要再回答呢，现在我们到你们到你这里来，要是要你同我回去与亚扪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开始给他的一个给他的这个职位呢是什么，做元帅啊，元帅英文是 captain。 然后耶夫他好像拒绝，后来就给他做什么，做这个领袖啊。那领袖跟元帅有什么不同呢？那元帅呢只是在这个率领这个率领这个军队出去作战的，还有一个什么更高的这个领袖呢来带领。这领袖呢是常常的在那个那边掌权的，但是这个元帅呢可能在战争之后呢可能他就没有那个职位了。所以呢耶夫他很聪明，他说我元帅呢还不够，我要做吗，我要做你们的领袖。到最后呢他们给对他说在第九节，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托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是的，可以做人，不单单这样子。到最后第十一节，不单单做他们领袖呢，也做他们的元帅啊！哇，两个这个职位呢，都送给他，所以呢，他就肯跟他们回去啊。这种是所谓的彼此之间他们的这个商议所得到的这个结果。那我所要讲的是说，是的，在过去啊，这些基列的长老呢曾经亏待了这个耶夫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只要在适当的情况适当的这个条件之下呢，他还是肯什么，还是肯把这个过去呢给忘掉，饶恕这样子一件事情，饶恕这些人所做的东西。如果他耿耿于怀到今天，到那个时候他说我不，你们以前既然怎么样对待我，我永永远远呢不会忘记掉这样子的一个恩怨，你想他有没有机会做这个元帅，他有没有机会做他们领袖？答案是没有了，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由于他肯饶恕，神就让他从这样子的一个逆境呢，从一个出生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从这个被赶逐，现在就被人什么请了回来啊，请回来做什么，做元帅，做这个领袖啊，多么光荣，多么特别。那所以呢，弟弟姐姐，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饶恕。那饶恕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个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啊，这样子的一个恨啊是在我们心中的。而且它是24小时呢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重担，从我们心里面的一把刀这样子，一直把我们的心呢给吃透了。因为你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你就叫做恨，就好像一把刀，你想把对方呢杀掉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其实你不是杀对方，你不能够，但是却伤害了自己。那如果让这样子的一个罪啊留在我们心中呢，是对自己的身心灵呢都有害处的。所以不要让它存在心中，乃是呢愿意从心中饶恕，就好像耶夫他的好，过去就过去了，就饶恕。那饶恕就是说 你从心中呢以爱相待，不再报复了。那我们知道饶恕这事情呢是很不简单的，很不简单的。我们讲我们饶恕人啊，我们在这个意志方面，我们说我们要饶恕那个人，但是当我们在跟对方碰面的时候呢，立刻那感觉啊又会回来的。但是呢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要先从心里面，从这个意志方面靠着主的恩典来饶恕对方，这是对的。但是呢要克服那种感受啊，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即使你会对对方有一种那种不好的那种感觉，还是有那种恨的感觉，那继续的求神给你力量，说我还是饶恕他，我不再报复，我不再采取任何恶毒的方法来对付对方啊，那样你就能够慢慢慢慢朝着这个饶恕的道路前进了。不然的话，你跟我呢都会一生一世的恨在心中，以致呢你一直都在那里呢使自己受伤，对你的生命，对你的这个属灵生命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因为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打开，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放开，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呢就被饶恕了。我们求神帮助。所以圣经说，在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已让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这个是最好的，常常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对待饶恕的这个事情。因为主是在毫无条件的就这样子的饶恕，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饶恕。当然当我们跟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恨人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什么，他就成为我们的敌人。那主耶稣在世人还是他敌人的时候呢，就饶恕他们。那照样我们也需要以这样的态度来饶恕人。他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所恨的人，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我们需要学习，要需要时间的，但是神能够帮助。所以这个饶恕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的心中呢不是被恨所充满，而是被爱，被主的平安所充满。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的，这个是我们要有的，心中要有喜乐，心中要有平安，心中要有盼望，不是恨。恨是最具有杀伤力的那种的这个思想，那种意念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靠住圣国，而要被圣灵所充满，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有主从主来那里的平安喜乐等。最后怎样胜过逆境呢？求主引领，求主引领。你看耶夫他在第十一节那边，他怎么那边圣经怎么记载呢？就是说，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是的，我们知道这边是讲的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耶夫他呢，他不轻率，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做他们的这个领袖，要做他们的元帅，我不是单单是由他们来安理，是你自己来安理的。”是的，耶夫他是神所兴起的，这事实你在 接下来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发现了他不是自己擅自要做事实了，好像那个亚比弥勒他擅自要做王，做王，但是耶夫他是神所兴起的，他说神啊，但愿你自己亲自安立我，不是我自己安立或者是百姓安立，而且他也要确保神与他一起作战。你看第九节那边哈，第九节的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这边你们啊，如果在这个钦定本那边说有如果 if 如果你们叫我回去啊，与亚扪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那你看他不是讲说你如果我们回去我能够把这些亚扪人打胜你就给我做领袖，不是了，是耶和华他知道他要做的这个战呢是靠着神来才能够胜过的。当然你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你也是可以看到他的的确确他祷告，他都祷告神说求神帮助，他是依靠神的人。是的，你要胜过逆境，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呢交给他的。从一个妓女的儿女，从一个被人赶住，从一个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权利承受产业的人，竟然神会把他提升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元帅，因为有神的带领。那他要神继续的引导他。你跟我呢也要这样子的学习，把生命交给他，一切都由他带领，一切都有他的这个旨意的。你的生命，他的你的这个出生，你的背景可能跟人家不同，可能比别人差，但是你不用担心，你交托给他，求他引领你带领你，那你的一生呢就会蒙福。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的，有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你还是要继续的依靠他，依靠他来引领你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那你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这个逆境。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不同的这个生活当中，主，你有你的旨意，你叫我们学习，学习能够靠你的恩典，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按着主你话语的原则来过活，也能够常常的饶恕那些我们需要饶恕的人。那么也求你自己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如此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胜过一切的。谢谢你这样子的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耶夫他的身上来学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